我请弟兄姊妹同我再一起同心祷告。天地的主，我们敬拜你，在你的圣殿中我们尊崇你。主，你的确是满有能力，也都满有慈爱。主，我们跟随你何等有福。主，你又吩咐我们要一生去侍奉你。主啊，我们好盼望，主啊，你引导我们的心，人生的路是真的知道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真正的侍奉你。主，我们今天再思想你自己圣经，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到引导我们，都不单是人的说话，更加是你自己圣灵，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状况，引导我们的心明白你的心意，又领受你给我们的激励，来到去跟随你侍奉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你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领受你给我们真正生命的满足。我们仰望等候你，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大家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一路思想着以斯拉记的经文，我们会今天一起再上到第五章，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神怎样来到去帮助他们怎样来到去放胆，来到去面对住困难，而经历神给他们的保守。我今天想简单提两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神自己帮助那些顺从他的人。当我们顺从上帝去侍奉他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我会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你发觉在那种的过程里面，是可以去经历神给我们的胆量，放胆面对住侍奉神中间的困难，而去在其中去经历神给我们的保守。我们记得我们上次一路提及哈该书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人他们很想来到去放低这件事情，他们因为面对着一些的困难，因为大家记得就是当时很多敌人来到去攻击他们，去向君王来到去控告他们，因此他们的建造工程就暂停了，一停就停了16年的时间。16年之后，神兴起了哈该先知，要来到去鼓励他们再一次来到去兴起来到去作圣殿的重建工作。所以大家再看回圣经的第五章，在这里圣经要再次重复地提回，那时哈该先知和亦多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传讲信息。圣经当时很清楚讲到神兴起了先知，虽然没错，他们放低了这件事情很多年了，但是神仍然帮助他们，感动他们的心，你都要去重建圣殿。圣经提及到他们是奉主的名，奉神的名，你都去做这件事。奉神的名在原来的文字更加含有一种，就是先知在神之下，在神的引导之下，你都发出这些的呼吁。表面是先知的工作，但是完完全全是神自己在背后要做的工作。透过先知来到感动他们，不要停止作工，不要停止侍奉神。当我们这样很多时候提及侍奉的时候，大家会读圣经的时候会留意到，当圣经讲到侍奉，不单是你讲着你运用你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到去互相的服侍，更加是讲着你整个生命的方向，你的人生的取向。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主，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侍奉马门，不侍奉财利，不侍奉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说我们不是侍奉自己，我们是侍奉着那位天地的主。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些奇怪，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服侍祂呢？我好记得有一啲时候听到有弟兄姊妹讲翻，司牧师有冇啲咩侍奉你可以介绍俾我好想帮下神，有啲咩可以帮手咁样。 咁啊，啲时候我都会忍唔住讲，我话弟兄，上帝都唔使我哋帮助嘅，系神俾我哋机会可以嚟到向佢嚟到侍奉。冇错，侍奉系一个重要嘅生命嘅方向。其实神大概用佢一句说话，创造天地，成全一切嘅工程，成就一切神嘅工作。但是神的心是要我们的心是转向祂，是真的以祂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到去表达对祂的侍奉，透过对别人的服侍，对各样的圣工的参与，表达对祂的侍奉。背后重要的是你的心是真的向着这位上帝，以祂为主，以祂为你的神。而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你发觉上帝很多时候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到感动我们的心，几时我们向祂的心淡了，祂会用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引导我们。正如在圣经所讲及，以色列人停了建造圣殿，神就兴起了先知来到去帮助他们。所以你记得我们常常提及，圣经讲到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然后圣经就讲，你们要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不是说叫我们很怕，怕立比立比立神会审判我们，而叫我们带着一份很警觉的心，去作成神要我们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全的一个完全的属灵的工程，叫我们的生命是更完全的属于神，去得着神全部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恩惠。因此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留心，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去留心，去顺着祂的感动去作成祂要我们作的事情。所以你记得哈该先知向他们发出呼吁的时候，哈该就提出了很重要的说话，他说你们没有留意到吗？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仍然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是要他们留意到，不只是好像一些客观环境，哦，现在有人拦阻我们建造圣殿。其实哈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实人心里面的因素，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人的心已经忘记了神的事情，只是被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充塞住，只是挂住自己有的一些的需要，而忘记神自己。所以哈该就勉励他们，你们要留心，你们要去重建神的殿，去挂心神所挂心的事情。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面，留意圣灵的感动，而回应祂的感动。而你发觉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就发觉神自己的帮助随着你的顺从出现。你看看圣经下的经文，刚才读的第一节，你会留意到他们领受了一个呼吁之后，第二节就讲他们就同心起来，开始重建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第二节最深一节讲一句，讲神的先知们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神不单止用先知勉励他们，而同他们一起，或者说与他们同行，来到帮助他们去完成神对他们的心意。然后下低第三、第四节就讲到，当时有人来到去质问他们，当时河西省管理这个地区的总督来到去询问他们的问题。然后跟着他们面对这些询问的时候，就留意到神的帮助。大家看第五节，但是神的眼目看顾犹大人的长老以至总督等人，没有阻止他们建造，直到这事就告大利乌王，得着有关这事的回谕为止。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的地区的总督要来查问他们做这件事情，或者他们都觉得一种的威胁，问他们你们谁是负责人，将个名字给我的，又问他们你们凭哪个的吩咐，奉哪个的名竟然在这里建造圣殿，好像在这里很大的威胁感。 但是过程里面，他们很体会到就是上帝透过先知来到与他们同在，一起来到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经历到在余下一路的神给他们的帮助。我想翻一件事情，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位的宣教士，他本身的服侍很特别，他是支援的宣教，去到一个的工厂里面，特别是帮助当地的一些的土族拍一些的福音电影。他讲到他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热带雨林的地区，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拍一套的一些的福音性的影片给当地的土人来到去看。但是他知道那个地区是因为经常会落大雨，落大雨大家知道那些的器材就很难能够保存到，会坏的。所以他一路的祈祷，一路祈祷，在祈祷的时候很特别，好像神特别将一篇文章来到去赐给他，文章里面提及一件事情，简单来讲就说你凭信而行，在绝境当中倚靠神。因此他的心就常常想起他说话，凭信而行，在绝境当中倚靠神。去到这个地方，他们一班拍摄的人就停下车，就行入去个雨林的地方，就预备拍摄。但是当时仍然是倾盆大雨的，他的心很担心，怎么办呢？需不需要取消呢？但他知道取消了之后是不可能再安排到机会再拍摄。而再就想回箭头，就是整个过程很清楚感受是上帝一路的感动引导他们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继续行，去到那个地方摆下器材之后仍然落大雨，当时怎么办呢？他心里又想起凭信前行，在绝境中倚靠神。在那个时候他就打开那个器材，一打开个盒，拿那个器材出来，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他发觉啲雨停了，正正是那个时候啲雨水就停了，而且跟着他六个钟头的拍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他们很惊讶，他们一路这样尽快把住那个空间来到去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很顺利。然后拍摄完之后，这位弟兄讲，他说我将器材摆回到盒子，盖上那一刻就倾盆大雨，他们全部人都打到湿晒，然后立刻冲回上架车。这位弟兄讲述，他说他在那次的经历里面体会到，其实不是自己去侍奉神，而是上帝在其中顺从，让顺从的人得到帮助，而能够作成神自己的工作。没错，有些时候神未必会叫雨水停止，但是他肯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去作他的侍奉，作他的见证。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和他们的人来到去给他们帮助，然后在读的时候你发觉圣经里面提到，没错，在那个时候虽然有帮助，不过有挑战来到，但是挑战的时候，但是这些人竟然没有叫他们停止工程。如果大家留心当时一些历史，都会知道在那个时间，如果你记得圣经提及到是大利乌王的第二年的时间，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个的君王是刚刚是得到他的王位，或者说他都未坐稳，周围整个国家其实是有很多的动乱的。作为一个的是比较偏远的省份，其实河西的意思是在当时的幼法拉底河的西边比较远的一个的区域。这个的总督去到的时候，大概他会很担心这班人在这里建造圣殿是不是想密谋作反呢？虽然他未肯定，但是如果安全计，他可以指示他们暂停工程，等我得到皇帝的清楚的指示再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是容许他们继续的来到去建造圣殿，直至到得到皇帝的指示。你留心回圣经第五节，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说话怎么说？但是神的眼目看顾犹大人的长老，神的眼目看住他们，看顾住他们。当你留心这个字的时候，你发觉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地方同样讲到神的眼目看顾住。 圣经的创世纪，你记得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是谁？献上以撒。神吩咐他这样做，是要试验他是不是愿意顺从上帝。神知道他的心愿意顺从之后，就叫他你住手，将孩子放回来。当孩子放下来之后，当然亚伯拉罕就会问，哪里有祭品可以献呈给神呢？然后你见到圣经讲到，就是有羔羊就在旁边出现，前在啲树枝度。然后亚伯拉罕讲耶和华以勒，我们有个以勒团契，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有需要神供应这个的祭品，以致能够献呈给上帝。但耶和华以勒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睇神，耶和华看顾着。所以英文的圣经译做 God sees to it， 神睇住的。神是睇住一切的情况，知道人的心是如何，所以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真心愿意来到听从神，奉献甚至自己的儿子。但是神同时知道他们的需要，因此他预备了祭品。神看顾住你和我，侍奉神的人是不断经历神的恩典的人，侍奉神的人是不断去体会这位上帝的真实的人。当他侍奉神的时候，愿意顺从神给他引导，人生不是再去侍奉马门，不是再去侍奉自己的一些野心，而是真的去侍奉神，看作服侍主。在那个时候，他会经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帮助，而体会上帝的真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这样来到体会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好像是我们要去侍奉，但是是神要去赐恩给我们。我想讲多一件事情，我知道一间教会，他们在北美的地方，一间教会他们有一个 很特别的经历，他们很清楚感受到神给他们一种的感动，要关心他们教会附近一间的大学的学生的福音需要。他们就为这件事祈祷，也都尝试来做一些工作，但是好像一年之后都好像完全没什么果效。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焦急，牧师都特别为这件事来祈祷。在祈祷的时候，他突然间会想起圣经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说话，他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面前。这句说话对他的意思是很清楚，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带人信主，而是神在人的心工作。因此留心住神的工作，而配合住他的工作，就是作他的工。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邀请了有好几位都在一间大学读书的青年人来到。他说，你们知道教会很想能够关心到这间大学的学生，你们都去服侍神，去侍奉他。重要的就是你们留心在来这个星期留心神的工作，然后留心去配合做神的工作。那些学生就问他，牧师什么叫做留心神的工作？牧师就说，你们留意着神会怎么去引导住一些的学生去接触你呢？如果当时你有些其他事情你暂时放低，你回应配合住神的工作就得了。那学生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一个星期之后，其中一位的姊妹就回来讲，她说，我一个星期都常常留心神的工作，但是发觉一件事是我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校园里面行的时候，一位同学他认识了两年的了，突然间走过来跟他聊天，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是啊，你知道啊。有一件事我想问下你，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来帮下我？怎样帮你啊？他说，我们一班同学有11个人，我们一起查圣经，不过我们全部都不是基督徒。这个姊妹听见就说，你们这么有兴趣一起查圣经？是啊，有些人叫起，那我们就说不怕，我们自己看吧。不过查查一塌糊涂。 好想找个基督徒来帮下我们查圣经，你可不可以找个基督徒来帮下我们？这位姊妹很惊讶，想不到有这样的学生同学这么主动地来到问求。当然他心很开心，他就见到好像神在那里工作着，又叫好，不如我们有几位基督徒朋友同学一起来帮你们查圣经。然后跟着他们就带领这个查经小组，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个的女生宿舍里面就开始了三个的查经小组，而见到有学生一个一个的信主。当我听见这间教会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心就想，是谁工作？是神自己工作。但是神的心是愿意我们来去侍奉祂，而引导我们来回应祂的工作，而我们配合着 去作成祂的工，成全祂自己的事情。神在其中帮助那些顺从的人来侍奉祂，这个是我们从经文里面也都给我们同样的见到。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没错，他们面对着一些挑战，但是他们仍然是放胆的来面对。大家再看下去下面的经文，在下面的第六节就提到这个的总督，他就将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奏告给他们的君王，将其中的事情写成一篇的奏文。大家请看下面的第十节，为了就知大王，就问他们的名字，记录他们首领的名。第十一节，他们这样回复我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正在重建者多年以前已经建好的殿，就是一位以色列伟大的君王所建成的。当他们回答总督对他们的查询的时候，他们很坦然，他们说我们是重建一个的圣殿，这个殿是以前的大君王，他讲的所罗门王建造了这座圣殿，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的建造。但你留意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怎么讲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在现在的一般人的讲法里面，就觉得这种讲法就有些不是很够力了，你应该说呢，我们是奉你们波斯王你们的先王古列王的命令建造这个殿宇的，可能就够力一点。不是，他们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是天上地下的神的仆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奉主的命，因此他们放胆面对着这些挑战，这些难处，仍然继续来到去侍奉，来到去继续的作他们的服侍。在圣经里面，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发觉诗人很多时候都会讲述到是面对着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恐惧，要去跟随上帝，有些时候你发觉是付上代价，要是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尝试以一个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原则来到去做事，你发觉有些时候是会面对着一些的压力的。你要来到去放胆做一些的服侍的工作，有些时候要可能面对着一些人对你的批评。在那些的难处里面，你知道我是奉主的名所作的工作，不要害怕人的威吓。因此诗篇其中譬如118篇就常常这样讲，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依赖耶和华强似依赖君王。诗人不断讲述到能够投靠能够依赖神是他一种的内心的一种力量的源头。当时的犹太人，你发觉他们很清楚讲述一件事情，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因此放开胆量来去讲述这些事情。因此跟着他们在第十三节就继续提到，十二节提到承认他们的罪，因此上帝管教以致他们的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但是他们同样就讲到神是感动这位的古列王，就吩咐我们回来重建圣殿，很坦诚， 好正直咁将啲事情讲述出嚟，甚至最深尾去到第十七节嘅时候，佢甚至挑战呢个嘅总督，你大概可以请你嘅王去查一查呢个嘅皇帝嘅库房，呢啲文献嘅储存嘅地方，揾翻嗰份古列王所发出嘅谕旨，你就知道我哋系按照你哋君王所要求嘅去做出嚟。或者你问，万一查唔翻嗰份嘅谕旨咧，揾唔翻出嚟，咁点算啊？咁，佢哋好清楚表达出嗰种嘅勇敢，佢哋知道神喺其中，佢哋就放胆继续嘅侍奉。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下个星期会睇到，面对呢啲嘅冲击嘅时候，当佢哋放胆面对，反而见到冲击成为咗佢哋好大嘅祝福。但系喺未知道将来嘅结果之前，佢哋清楚嘅认定一件事情：我哋系天上地下嘅神嘅仆人，我哋去放胆按佢嘅吩咐去建造圣殿。弟兄姊妹，让我哋侍奉上帝，喺你唔同嘅岗位当中侍奉一位嘅主，唔好怕人嘅威吓，亦都知道神有嘅帮助，你就放胆继续以你嘅人生嚟到去侍奉主。我哋一齐祈祷。天地嘅主，永生嘅上帝，我哋何等有福，唔再去侍奉呢个世界，唔再去侍奉阴间嘅权势、地上嘅权势，而系侍奉永生嘅上帝。主啊，求你保守我哋，我哋嘅心真系唔好偏向其他，真系知道去侍奉你。喺侍奉过程当中，求主俾我哋众弟兄姊妹更深刻经历你嘅帮助，以致我哋更加知道天下人间唯有你配得上我哋全心嘅委身侍奉。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门。